好，我们进到了列王记下啊，那很清楚的，这个列王记上的结尾是厄利亚的故事嘛。那现在列王记下还是从厄利亚的故事开始，这是跟前面的文字可以连结在一起。那首先是这个，阿哈布王的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阿哈奇亚啊继位，然后呢摔伤了。摔伤了什么样？大概踩空了，不知道。好，他就求问了外邦的神。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信天主的一个记号。然后厄利亚就去被天主派去，就指责他。那这边我大概特别要注意到是第八节了，厄利亚的衣穿着的方式嘛，就是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就想起那个。若汉洗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嘛。别的故事当然没什么好多解释的，听见就是这些人来做第三个，真正把厄利亚当成先知，这个五十夫长就求了他，他也得到了怜悯嘛，这样子。好，然后到了这个第十五节才出现那个上主的天使，上主的使者就派厄利亚去了，然后预告了这些天主所要请他讲交代的话。果然这个阿哈奇亚就去世了，然后他说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哥哥他的兄弟耶和兰，就这耶和兰也是阿哈布的儿子这样。好，第二章就是看见这个世代交替，厄利亚换到厄利扫了那我们还记得前面在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的结尾是厄利扫被召召的故事，我们大概当时没有太提他，就是厄利亚被天主吩咐去给厄利扫复油，真是简单讲就是要做准备那个接班人嘛。然后有这个厄利扫蒙召的故事，把他的这一个跟牛的器具，然后把牛都烧了，然后杀了烧了，然后煮了，变成一个，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但是深刻的象征吧，就是开始新生活，跟过去就告别了，开始一个新的。然后这边看见厄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他就是要看来是想单独的离开嘛，就是要走，从这个本来在跟这个阿哈奇亚王预言他的死亡的时候，然后就从要去贝特尔，去耶里哥，去约旦河，但是从北边慢慢的往南往东边走啊，在当时这个地理环境里面。好，然后呢在这个过河的时候，这过程呢就是很多人都告诉这个厄利扫说了，说你的师父要走了，走了。好，然后这边我们也没有讲，没有任何的记载，就发现好像厄利扫一被召教以慢慢就已经成为大祭司了就是没有太，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的记载，我们也不用去要求这一期，是好像大家都看出来了，说上主今天要接厄利亚离开厄利扫那大家问你知道吗，厄利扫是说大概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要啰嗦，也知道感觉上了。好，然后呢到了约旦河时候呢，这个厄利亚问，好，我要离开了，那我应该给你什么，你求吧第十六节他求的是把你的精神给我两份那有一些这个抄本，然后有些学者们就应该是两倍这给我比你还要强大的精神，两倍的精神，这当然有点难以解释了，两倍比较难解释然后呢我们的注解是用了两份的注解嘛，两份就是在那个犹太的传统里面是长子比一般的别的孩子多分得一份，所以他这边说我们的注解上面是写的说他成了什么厄利亚的这个大弟子。好，这当然是一个犹太的传统，不过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那个圣经经文批判学的一个原则了就是这个两份跟两倍两个写法两份容易解释，两倍呢很难解释，或者人觉得很难明白很奇怪的讲，这怎么可能这个徒弟想比师父更厉害，两倍的厉害或者说师父怎么可能可以把他自己的精神两倍给徒弟，你怎么可能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困难所以可能更接近本来的那个字，明白这个原则吗？这叫困难原则就是可能后人读了这个很奇怪大概当时也写错了，把它改成两份，可是后来的抄写人就是按照犹太的这个传统里面把它改，当然这是我们推论就是说在做经文比较，在经文批判，就是老很多旧的老的手抄本 发现两个不同的文字，要去定断哪一个更可能是最古老的，这是一个原则，判断原则是叫做困难原则。好，那就顺便介绍一下就好了，各位可以来练神学院，可以考试得满分啊。开玩笑了啊。好，然后就是很清楚，那厄里亚过了，然后把这个外衣被给了厄里所，厄里所就重新要回来的时候呢，用一样用厄里亚的这个外衣啊，就敲打这个约旦河就回来了。所以过河再回来，当然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是但很小规模的过红海的一个记号嘛，这是天主的大能嘛，啊，梅瑟带领百姓过红海，然后呢，若说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厄里亚呢过约旦河，厄里所回约旦河，这样子过来过去的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深的。然后这个还谈怎么样，厄里所还是非常谦卑的，在第十四节说，上主，厄里亚的天主在哪里啊，就他的事，他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结果大家就相信了，就说厄里亚的精神第十五节啊降在厄里所身上了。那很有趣啊，对不对，他们都听见了，都相信了厄里亚精神降在厄里所，然后不听他的话，啊，要去找厄里亚，那很奇怪哈，啊，就是我这个大概在人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嘛，对不对？相信一个人就不听他的话啊，所以我常常有这种物主感嘛，这样子，没有关系，有点引申太多，啊，我的确是这个困境。好，结果他们找不到，然后厄里所说，我不早告诉你们了吗？啊，然后前面是什么呀？因为他是不好意思，好不好？那你们去吧。啊，这个不好意思写得很有趣，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憋着他不好意思，有点难以。好，接着是一个厄里所改变那个水土，说那个水不好嘛啊。那这有趣，其实我因为常常去以色列去朝圣嘛，我也去过很多次耶里哥。耶里哥的确有一个地方是一个水井，一个水泉啊，就是说叫做厄里所水泉，就是纪念这一段圣经呢，啊。我从来就没有带这个教友们去过，对不起啊，因为我不相信啊，我不是不相信圣经这段话，我说那个定段非常困难啊，因为耶里哥为什么在人类是历史上啊连续居住，目前的考古学定段呢是最长的一个地方，那7000多年没有断过人口，一直有人在居住嘛。那是因为在那么一个荒野地方，是个很特别的水源丰富的地方，很大的一个绿洲，所以很多那种水井都冒水的哈。那定段哪一个呢？太困难了哈。当然这个，所以很多人会去，我就随便指一住那个你也会相信对不对？那我觉得平常那个我不太会做那个事情。好，下面一段小故事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有人嘲笑厄里所好像是秃头，呵呵，对不对？那这42个孩子被狗熊咬死，啊，这真的难以解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很简单吧，就是不尊敬天主的使者啊，大概是不尊敬天主的先知，不会要罚这么重。可能我们不知道当年是什么背景啊，这个我也看不到什么太多的解释啊。我就简单就是说，这个对先知不够尊敬。我们今天就是很麻烦了，啊。今天的伦理去看那个事情的话，当然这些话是让今天的读者很难明白的。不过，我想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明白嘛。这不会把一个事情不明白扩大解释，就说很讨厌圣经了，啊，不要，那可能是更是过度的讲法啊。好，接着是这个阿哈布的第二个儿子耶和兰啊，是继这个他的兄弟阿哈奇亚做王嘛，对不对？撒玛利亚做王，然后呢，他在位了12年啊，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啊，这边有很有趣啊。第二节说，但是呢，不过还不像他的父亲跟母亲那么坏，是比阿哈布好一点，比伊泽贝尔好一点，对不对？因为他除去他父亲所立的巴尔神柱啊。只是呢，对乃巴特的儿子亚勒贝海使以色列陷于罪过的事仍然恋恋不舍，从未脱离。什么事呢？我们知道亚勒贝海是为了要保护王位，怕人们去耶路撒冷朝圣，他自立两个圣所，对不对？在丹跟贝特尔就立了两个金牛犊嘛，啊，所以第一个是他去了这一个推翻了巴尔神的这一个神像，这是他的父亲阿哈布听从母亲伊泽贝尔，伊泽贝尔是七东的公主，对吧？因为各位还记得啊，这外邦的神嘛。好，他把这一方面断绝了啊，这是值得啊，应该是让天主欢心的。然后他，但是呢，这个他的原主的父亲，这个祖父，这个亚勒贝罕呢，却 他所犯的罪就是自立金牛犊，那么却没有真正的脱离，所以还是他说仍然恋恋不舍，仍未脱离，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好，接着是一段战争，跟摩押战争，我觉得这个不用说太多，就是这有特别的是，看在这个以色列王这个耶和兰跟犹大王约沙法特，还有这一个阿兰厄东王联合在一起，你可以看见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哈，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了，或者是这是很现实的。本来这一个以色列王跟这个犹大王是因为王国的分裂嘛，但他们后来就是好像他可以平安的，知道谁也打不赢谁吧啊，就平安的相处。然后呢，厄东王倒是明显的外邦人嘛。我们知道厄东王，我还记得历史是厄沙乌的子孙了啊。那这到了这么久了，到什么情况，真的也难以理解了。但是有趣的是，这边有一段很有趣的话，厄里手来了哈。他们希望让厄里所来祝福的，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结局会怎么样。他们现在是那个没有水喝嘛，甚至没有粮草，对不对？那第十五节呢？第十四节，厄里所说了哈，我指着我所服侍的永生的万军上主起誓，如果我不是为了犹大王约沙法特前面，我绝不看你，不睬你。蛮有趣的，所以还是犹大王还是正统了。当然这个以色列正统的这些东西，不论如何他是不是好人跟坏人，在职务上，在这个当时的王国的继承上，可能还是强调他是正统。好，结果呢天主就帮他们呢，就降了水，然后呢水因为阳光的照射，让摩阿布人误判，以为是他们这个三个王内讧，这也是一样，三个本来不可能在一起站在一起啊。那当这个摩阿布王这样的一个误判也蛮有趣的。那最后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是第二十七节，摩阿布王快要战败了，明显战败，怎么办呢？他们都是在自己的人的力量到了极限，他们就求神了嘛。那求神一个非常惊人的这个当时外邦神明的一些方式，杀子祭神啊。第二十七节，他把那个要继承自己王位的那个长子来了，然后怎么在城墙上祭杀，然后作为全燔祭。那奇怪的是哈，这个事情啊，让天主向以色列人大发愤怒，他们便离开了摩阿布啊，各自回了本地。我们注解是这么说的了，注解说，古人遇到大难啊，就相信把人杀了祭神啊，可以平息神的愤怒。我们台湾有那个吴凤的故事嘛，是不是啊？台湾类似的吧，大概不太肯定了啊。好，因此呢，摩阿布王祭杀自己的长子，为求得他所敬拜的当时的神，叫做那个格摩四神。好，天主却向三位大王发怒啊，因为呢，他们强迫摩阿布王做了这残忍的事。啊，这个解释真的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就是打仗啊。他们打仗，他们战胜了，然后摩阿布王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逼摩阿布王杀那一个儿子嘛，哈。可是呢，他却这么做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可能用今天的一些伦理道德来思考，就是怎么讲啊？不要逼人太甚啊，不要逼人做出这个更恐怖的事情吧。大概是，不然真的很难去做更多的解释。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在过去在古代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宗教的行为哈，他们会把自己的亲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啊杀害，然后怎么样，要祭拜这一个神明嘛，为了要求得他们所希望求的恩典。我们知道在冥长记就有这一个伊弗大那个冥长的把自己女儿给杀了事情，他许愿就说打赢以后谁第一个来欢迎他，他就要把他献给神嘛。所以在过去这个的确是。宗教在比较原始的情况之下，有很多让我们人呢，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呢。我们只能希望这个事情啊，在今天不要再重复的发生就好了。好，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注解说，关于这个摩阿布王哈，这个莫沙哈，它是有一个历史的碑文的，在1868年被发现，所以这个是历史的事件啊。这个王是这个人。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啊，那么它到底这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是犹太人写的很晚的这个追忆式的或整理传统资料式的写法嘛。所以当然重点是谈的是还是厄里手，他真正是一个天主的人，也从天主得到很多的启示。 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明天还继续，还有厄里所做先知的故事，我们明天再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